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30号星期六，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江苏维权人士徐琴因煽颠罪被判刑4年，罗胜春收到丈夫丁家喜狱中来信，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接受俞敏洪专访，三提六四触敏感线，直播一度被停，躺平文化与女权崛起，中国职场掀恶心穿搭风潮，碧桂园等至少40家房企推迟年报发布，斐济要求中国公安离境。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3月29号，江苏人权捍卫者徐琴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徐琴当庭表示将会上诉。与此同时，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终于收到丈夫从湖北北江监狱发出的第一封信。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据维权网信息中心消息，江苏人权捍卫者徐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周五上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法院判处徐琴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徐琴当庭表示将会上诉。纽约人权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告诉本台，
作为一个这个杰出的抗争者，在这个虽然身患残疾，但是他这个抗争意志是非常顽强的，尤其是没想到这个时间拖了这么久。
徐琴因个人医疗事故进行维权，后来加入人权捍卫者行列，并与中国知名人权活动者、异议人士秦永敏一起筹建民间维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为前秘书长，他也是玫瑰团队成员。本台此前曾报道，徐琴在2018年初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等罪名刑拘，几个月后获取保释放，但其后3年多一直被监视居住。2021年11月7号，他突然被警方带走，并被正式逮捕，至今已遭羁押2年多，狱中身体状况堪忧。维权网消息指，中国当局对徐琴的主要指控事由包括参与秦永敏的中国人权观察，对敏感事件进行所谓煽动造谣，接受外国多方媒体采访等。徐琴在法庭宣判后表示，无论是否有用都要上诉，这是他的权利。陈闯闯认为，未来中国民众针对中共的抗争不会停止。
共产党虽然把以前的反对派他已经压下去了，那总归会有新的不断的冒出来，民不畏死，对吗？奈何以死俱死。
就在徐琴遭到判刑的同时，著名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3月28号在社媒平台 X 上贴出了丈夫寄自湖北江北监狱的第一封信，并表示激动不已。罗胜春告诉本台，
感受太多了，通过这封信我真的能想象出来家喜在监狱里的样子，我就很开心。
丁家喜是著名人权律师、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他于2023年4月被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二审维持原判，随后被从山东临沭转到湖北江北监狱服刑。在长达5页的家信中，丁家喜提到他现在监狱的病犯监区，并详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监狱生活。信件的签字日期是3月6号。罗胜春告诉本台，
他的信不断的被审查，你看他这个信实际上是2月21号写的，3月6号，我估计他这是重写的不知道多少遍，这也只能是等他出监狱以后才能知道的。
罗胜春说，他把丁家喜的信公开发出来，也是想让外界都能了解状况。
我跟丁家喜的生活是都是大家支持我走到今天嘛，所以我愿意我们的故事也能激励更多的人，就是我要让家喜这8年的牢不白坐，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种信念、一种爱是可以支持你，就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都可以支持你走过吧。
罗胜春强调，现在他每天都生活在感恩当中。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民企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日前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邀请参观吉利汽车制造厂。李书福在与俞敏洪的访谈中多次提及六四，导致直播一度被短暂封禁。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国民营车企吉利汽车本周三宣布，吉利汽车基于自研的 AI 数字底盘，近日已经完成了全球首个汽车无人驾驶漂移。次日，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邀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在吉利旗下浙江台州卫星工厂为新车做直播宣传。网络流传的视频中，李书福和俞敏洪轻松交谈，李介绍他当年创业时的心路历程时，在一分多钟内三次提及六四之前和六四之后。他说，
那后来不是那个嘛，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嘛，因为六四之前的话，我是把这个电冰箱，那个时候我们叫北极花嘛，还有一个的话呢是青岛，有个叫青岛夏普洗衣机，你
听过吧？青岛夏普，当然我记得。
对，但是六四一发生以后啊，这个就一切都停止了。
其后俞敏洪的直播间遭遇短暂封禁，稍后重开。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至今已经30多年，而有关六四话题当下在中国依然敏感。武汉前学运领袖张毅本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因为六四是当局的软肋，因此当局不愿后人知道。
他们不愿意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因为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欺蹭与软肋，他们极力淡化。
张毅说，每年的六四周年期间，当地国宝都会找他。
他们把我关起来，在派出所，在看守所，在被雨油中，实际上他们是在时刻提醒你是六四的幸存者。
曾在八九学运期间被捕的北京独立记者高宇对本台说，当局至今不愿面对六四，更谈不上承认、纠正错误和认罪，这是他们一贯的立场。
中共啊，对于他在历史上犯的罪行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不能揭露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和罪行啊，不管是毛泽东的、邓小平的啊，都不能揭露啊，只有用这种掩盖错误、掩盖罪行来显示中共的正确伟大。
高瑜认为，承认历史责任以及平反六四，对现在的中共领导层有益无害。他希望执政党拿出勇气，向六四遇难者和所有中国人做出交代，而不是回避。时事评论人士郭敏对本台说，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学生运动受到世人的关注，李书福近日在直播间提及六四，耐人寻味。公开信息显示，李书福生于1963年，是浙江省台州人，曾任过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台州市人大代表。2016年胡润百富榜，李书福以305亿财富排名第50位。
但我感觉他好像是故意在提的，因为他这个生产的汽车跟这个六四有什么直接关系？那么他这个年纪来说是经历过六四的，他应该很清楚的。六四目前还是中共的一个话题的禁忌，他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的行为，那中共至少也会给他一个警告，甚至会对他做出相应的这种惩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近期，中国掀起了上班恶心穿搭风潮。进入职场的年轻女性会在抖音和小红书上频频分享自己上班时刻意显现随意的穿搭，外界好奇这样的风潮背后传递着什么样的含义。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本周二报道，中国近日开始流行上班恶心穿搭，许多进入职场的年轻女性会穿着睡衣、连体衣、运动裤、绒毛拖鞋等出现在办公室，尽管这样的穿着在职场中显得格格不入。报道写道，上个月，一位名叫 Candle S 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展示了自己的上班穿着，棕色绒毛连衣裙、格纹睡裤、粉红色薄棉袄、绒毛拖鞋。 他表示，他的老板多次告诉他，他的着装太恶心，他应该穿得更好，注重公司形象。没想到 Kendall S 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意外掀起新的社群媒体运动，开启了年轻人各自比较谁的工作服最恶心的比赛。同时，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在上班时好好打扮的话题也引发了讨论。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显得随意的穿着是年轻世代躺平文化的体现。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不再认同过去几十年中强调野心和奋斗的态度，只希望过着简单的生活。此外，上班恶心穿搭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女性，报道认为这显示中国职场对女性的办公室穿着有更多的要求，而男性的衣着则不需要有太多的讲究。在美国的女权活动人士向丽就此告诉本台记者，上班恶心穿搭风潮是躺平文化的一环，现在年轻人只想简单轻松的活着。
我们需要平静的活着，我们不要再勉强自己，也不希望自己再成为国家和政府压榨的对象。新的年轻的这一代，他们有一些价值观的更新，比如说他们认为自己舒适最重要，尤其是工作女性，他们出现了一种主体意识的这种觉醒，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为自己而活，男性怎么穿都行来工作，为什么我是女性我就一定要穿着性感来取悦男性或者取悦老板呢？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应该跟男性一样穿什么都可以。
针对这项潮流，曾在北京工作、目前赴美留学的中国年轻女性 Vivian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样的趋势是年轻人反叛精神的体现。以下是 Vivian 的文字回复：
不再受周围目光或者是职场规则的束缚，在美貌与舒适中大胆选择了后者，越来越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我觉得这样很好。与此同时，肯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实践这样的穿搭，舆论的压力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忽略的，有时这些压力甚至来自父母等最亲近的人，因此我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地做自己。
以上 Vivian 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中国房企巨头碧桂园日前遭债权人提出清盘澄清后，有消息传出碧桂园已经聘请了美国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针对今年五月中旬进行的清盘聆讯进行清盘分析。中国媒体也披露其无法按期刊发2023年年报。除了碧桂园之外，至少还有40家上市企业出现了延期发布年报的情况。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碧桂园原定28日发布2023年业绩，但直到晚上公告需要延迟刊发，这也意味碧桂园将不符合上市规则，需要在4月2日停牌。第一财经引述易汉智库研发中心总经理于小宇表示，自房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以来，诸多房企遭遇流动性的困难，目前已经有大约40家上市企业出现了延期发布年报的情况。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对本台表示，年报延迟原因可能是业绩不佳，或者是很难通过审计，上市公司必须要有会计师、审计师签字，但是有可能被追责而拒绝背书。
那做那个烂事以后，审计恒大的那个公司，他也会遭到人家追责啊。监管部门还有一个投资责任人会找。
东海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新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年报延迟不一定是没有数字，但有可能是签证的会计师在查账时认为无法出具无保留意见。
去年呢，你看一整年下来，不动产的销售的量、销售的价格，都非常的差。除了这个恒大、碧桂园、万科之外，还会有。因为这是这系统性的。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房地产市场波动对金融体系影响有限，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政策正在逐步奏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在同一个论坛的空档也对媒体表示，北上广深这一些一线城市今年年内房价很可能就会触底，房价会稳定下来，但是三四线的城市还需要时间。 陈松新直指问题的核心是信心不足。中国民众普遍认为经济不好，也许还有战争冲突风险，加上内部一连串的整肃等。就算中国不断出台各种诱因吸引老百姓买房，但是除了一二线城市二手房有户籍的刚需之外，其他的买气仍不佳。
这个复苏是不是第一个面向是不是全面性的，还是它只是属于很局限性的啊，第二个，这个是不是一时性的，还是说可持续性？
贺江斌也质疑所谓房价触底，但真正的底又在哪儿？他说，中国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支撑，房子越跌，经济越不好，这是恶性循环。新质生产力、电动车、电服、光伏等产业仅占出口的 4%， GDP 的占比更低，难以拉动经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随着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投资和邦交国增加，北京的地区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这种情况就引起斐济的关切。斐济总理西迪维尼·兰布卡日前表示，他已经要求驻当地的中国公安离境，并会审视与中国签订的警务合作协议。详情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近年积极拓展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但与中国有警务合作协议的斐济近期却开始与中国拉开距离。斐济总理西迪维尼·南布卡周四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专访透露，已经下令要求驻当地警队的中国公安离开，并表示两国的司法制度和警察调查方法并不相同，对中国部署公安在斐济警队感到不安。又说斐济暂时保留警务合作协议，允许警队高层继续到中国受训，但会持续审视。又说中国的外交官员已接受这个决定。兰布卡表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投资吸引整个地区的关注。他认为很多南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可能会担心中国增加在当地国家的影响，会导致他们的民主和价值观被侵蚀，又提醒相关国家的领导人要有所警惕。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颖表示，中国近年积极对外提倡自己的新安全观，而中国对社会治安的维稳效率对小国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中国维稳效率背后代表的价值观与他们相信的民主理念相违背，这次事件显示民主和专政难以兼容。
斐济这种国家它实际上是具有代表性的，外部安全还是依靠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但是呢，中国所打造的这一套维稳模式，这种安全治理模式看上去很漂亮，对一些欠发达国家很有吸引力，他们以为就是中国这种安全模式可以照搬保证国内的安全，但是运作过程当中就会暴露出这种安全高于人权的这样一些理念，肯定就要和原有国家的民主价值要发生冲突。斐济这个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斐济等南太平洋国家是命运共同体，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估计斐济的决定会使邻国也检视在美中地缘政治角力当中的选择。
斐济虽然说有一点犹豫不决，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方面反映他们和中共之间的双边关系开始有一点瓦解的迹象，其实也反映了美中之间战略角力一消一涨的一个情况。中共利用这一种暗度陈仓的这种做法，以经济援助来作为诱饵，其实去渗透自己遏制的影响力，这种外交政策已经开始失败了，对于其他的岛国一定会发生一些示范和警惕的作用，邪不胜正，自由还是优于专制吧。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金钱外交开始失效，增加中国外交要面对的难题。
中国过去长期以经济利诱的方式想要让这些小国啊能够导向中国，可是经济利诱它就不是一个实质巩固的有效的维持邦交的方法，当你没有这种利诱，这些国家就会就弃你而去，当你中国没有所谓可以符合斐济利益的时候，它就很明显的会做出选择，某种程度凸显出 中国的经济的窘迫，这个也是中国现在在外交面临很大的一个困境跟压力所在。
他表示，中国与斐济的关系降温，并不代表斐济与台湾的关系会升温，但相信斐济与台湾会增加在国际合作机制之下的交流和合作。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中国28号宣布取消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惩罚性关税。此前中澳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在2021年对澳大利亚寄出加征长达5年的反倾销税，最高税率高达 218%。 取消关税被解读为双方关系缓和的迹象。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周四发布关于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所适用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复审裁定的公告，决定从周五起终止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裁定称，鉴于中国相关葡萄酒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已无必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助理艾尔斯表示，从今天开始，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正在逐步取消，这也意味对于葡萄酒的行业和就业的20000名澳大利亚人来说，他们可以更有信心迎接2024年。埃尔斯指出，在鼎盛时期，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价值相当于 7.815 亿美元的葡萄酒，对该行业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澳国政府也强调多元化绝对至关重要。纽约时报指出，反倾销关税是在2020年澳中之间发生严重外交争端期间开始征收，顷刻间澳大利亚最大海外市场几乎化为乌有。在中国取消之后，这是澳中两国紧张关系缓和的迹象。《华尔街日报》提到，此举标志着中澳两国关系正在稳步解冻，但是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产商已经亲身感受到中国外交政策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如今则要决定中国市场的潜在回报是否值得冒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小青日前在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发表演说，谈及六四事件到今日香港的历史变迁。他强调，象征自由的烛光永远都不会熄灭，因为尊严和人格不会被强权夺走。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28号傍晚，卑诗大学内的一间教室挤满了100多人，聆听何小青以记忆作为抵抗，由天安门到香港为题发表的演讲。一些曾经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的年轻学生，开场前看到何小青就激动落泪，双方拥抱寒暄。而何小青挂念不已的，也是曾经与之共同生活与学习的香港学生。何小青回忆起自己带着学生一起研究六四历史，曾和学生到香港维园纪念六四，当时学生们还揶揄他，小心跑得太慢，可能会被警察抓到。现在很多政治话题在中国和香港都是禁忌，甚至穿黑衣或捧一束花，都可能被香港警察搜查扣押。面对北京当局极尽手段打压民主自由，何小青说，
你有枪，你有监牢，你有宣传机器，但是我们心中有烛光，有庞大的力量。政权可以夺走人的自由，但夺不走人的尊严和人格。
何小青广州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经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也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的华裔学者。卑诗大学历史及亚洲研究副教授单国月很高兴邀请何小青演讲，与师生和社区民众畅谈六四历史和这几年香港发生的变化。他说，身为学术工作者，职责就是带领人们寻觅真相和思考辩证，
要把事实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让大家认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不是来 brainwashing 的，我们是希望大家多多了解，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去想这个问题。
在加拿大居住已经30年的列国远聆听何小青演讲感触良多。他说，当年正是因为六四让他有了出走香港而移民的念头。
就我就觉得他对自己的那个学生
都可以下这样的毒手，所以我对这个政权当时是完全的绝望。现在你看他对香港人也是一样，反正共产党打压异己的话是没有那个极限的，他们的手段。
列国远也呼应何小青的说法，说自己几十年来年年参与六四纪念，心中烛光永不熄灭。还有几名听众在演讲会场外举着标语招牌，反对23条立法，提醒民众不要忘记还在监狱中受苦的政治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教授，欢迎您。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博士，首席顾问余茂春余教授，欢迎您余教授。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李将军，
你干嘛要跟14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只要跟那9000万的中国共产党为敌就可以了。
就是说法律的执法者他可以随意解读你的争议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现象啊。
美国现在终于认识到说，你要扳倒我的话不是假的，你是真的认真的干。
我已经决定我会死在台湾。
权力正在世界版图中重组，大国角力的盘算影响了你和我，地缘政治牵动全球贸易与经济成长，全球华人世界出现了新的生态变化。自由亚洲电台的亚洲很想聊，和您与世界动态同步接轨，我是戴中仁，我在亚洲很想聊，和您一起聊。
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u0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新的小规模冲突后再次相互指责。上个星期六，三名菲律宾士兵在与中国海警的一场小规模冲突中受伤。中国海警在有争议的珊瑚礁之一第二托马斯环礁附近拦截了菲律宾方面的船只，并且用强大的高压水枪将该船损坏。法新社星期四报道说，菲律宾总统当天对事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寻求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那些自称是我们朋友的国家，但我们不会让自己被压制和被征服。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一份声明中还警告说，在未来几个星期内，针对中国海警和中国海上民兵公然持续非法胁迫侵略性和危险的袭击，菲律宾要采取一系列的适度、深思熟虑、合理的反应和反制措施。菲律宾总统还说，菲律宾人不会屈服。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指责菲律宾的挑衅是当前紧张局势升级的根源。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为是近期南海争端加剧的直接原因。中国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大风暴，急需解决债务问题，否则可能会经历类似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时期的失去的十年。这是亿万富翁投资者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星期三在领英上发表的博文中的观点。他还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减轻中国债务负担，同时放宽货币政策，引导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美国《华尔街日报》28号的报道援引达利欧的话说，在我看来，这件事早在2年前就应该做了，如果不做，可能会使中国经历失去的十年。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